感謝神的恩典，聽不聽到個麥啊 ？Very good， 恭喜大家十二歲。上個禮拜十二週年，十二年前我就第一個主日咧，就喺你哋當中嚟去宣講神嘅話，同埋宣告東九正式喺觀塘呢個地方咧成立。願望因為咁嘅緣故，我哋植根喺呢個地方，然後開始散佈整個觀塘區，盼望更多人咧有機會聽到福音。我感謝神嘅恩典，為我哋預備咗，唔係淨係呢個區，唔係淨係為咗嗰啲貧民區嘅需要，亦都為我哋預備咗嗰個嘅霧光書院，係俾我哋能夠進入到校園裏邊同嗰啲學生去傳福音。今次本來就應該下個禮拜嘅，不過咧就係、是。大概半年幾前咧，有另一間教會啊，就係因為佢哋有好多學生讀聯語聖經學院，咁就一方面去講道，然後第二方面咧就舉行嗰個嘅畢業禮咁樣嘅。但係因為呢個疫情嘅緣故咧，佢哋玩咧暫時未能夠決定係咪實體，直到兩個幾三個禮拜前，佢先突然間就話咧。即係實體啊，牧師，我哋實體舉行啊，因為個畢業禮咧網上咧，大家覺得唔好啊，所以你實體嚟啦咁樣。咁就因為咁咧，就撞咗上即係下個禮拜日嚟呢度嘅講道。咁因為咁咧，師母就打電話過嚟睇一睇有冇可能對調啦，下個禮拜邊個講道啊咁樣。好感恩，改遲一個禮拜就得。改早一個禮拜就唔得，呢邊啊，咁因為咁樣咧，我哋改遲一個禮拜，佢再講咧，佢話完全冇問題嘅，都係自己啲同工啊。咁我就因為咁樣咧，我就改早一個禮拜咧嚟咗呢度先，下個禮拜咧就去嗰度主持佢哋嘅畢業禮。我為咗過去神嘅恩典充滿住感恩，實體嘅崇拜，我感覺差唔多都坐滿啦。而家俾85% 太少啊，我覺得係咪？应该有 overflow 在隔离啊！愿神继续跟大家来到同在，我们一起低头，先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主。亲爱的主，多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不断能够有你的同在，看到你过去一直在东九那个的工作，我们充满着感恩，求你继续跟我们同在，俾我哋能力，俾我哋有智慧，能够睇清楚你喺而家呢个世代，我哋喺东九，我哋可以做乜嘢，以至到你嘅福音能够畅所欲言，透过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嘅口，去到每一个唔同嘅地方。求你亲自嘅同我哋同在，你帮助我哋，求你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看一看你们有没有那些 PowerPoint 啊？搜一搜出来，是的，看到没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几多人你同意，现在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乱世，是一个乌烟瘴气，越来越多难以捉摸难以预测的未来，同意的举手好吗？ OK， 给大家来看一看现在各种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我们不同意都不行。两年多的疫症将整个的世界，从来没试过有一个时候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地区，冚唪唥无一幸免，就是这个新冠肺炎。而且专家都告诉我们，不要期望这个疫症会完结，这个疫症是只会不同的波会出现，没有完结的一日。是因为这样你可以看得见未来打疫苗将会成为一个习惯，你每年都要跟进， 而且那些疫苗都要看一看它变种变成怎样，继续不断重要更新。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是因为室温的效应、温室效应、全球暖化、融冰特别犀利，以至到去年就是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的西雅图热死人，然后跟住就暴雨成灾。为什么会热死人呢？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退休天堂，从来没有想过要有冷气的。他们最高的气温大概是平均22°C，最低大概是1-2°C，是人类都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个这样的气温。但没有想到的，突然之间是去到40°C。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没有冷气的温哥华、没有冷气的西雅图，很多老人家是因为这样而热死。而再加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疫症令到很多社区会堂不能够开放，没办法能够给他们的避暑。好了，今年想都没想到的，欧洲继续来到受影响。到目前为止，我想这个是最新的。有些弟兄告诉我，其实只是葡萄牙、西班牙最少已经有2000人以上是热死了。另一方面，法国、英国其他的地方的气温，在希腊、全个欧洲都会继续不断升温，无数的树林被烧毁，无数的房屋被烧毁，基本上现在就是喊救命的时候。就在这个这么严峻的情况下面，每一个国家都希望鼓励那些人，你要开冷气浸水。但是这个问题，原来他们很多的地方呢是没有冷气的。我去德国的时候，他们有暖气，没有冷气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气温低嘛，一路以来都是那些最热最热都是20多°C，是没有需要冷气的。但没有想到现在突然之间一飙飙到30多°C、40°C，甚至有些45°C。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就因为这样而热死。与此同时，因为俄乌的战争，现有的短缺，很多需要俄罗斯提供那些各种不同的天然气或者石油。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战争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国与国之间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冷战。这个新的冷战已经将整个世界劏开，它逐步你会看得见这个世界是两大阵营，你差不多没得选择，你要选择归边。一大阵营是欧洲和美国，另一大的阵营俄罗斯、中国。但我们看见目前的情形里面非常复杂，一直以来沙地阿拉伯对美国言听计从，总之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了。现在有些不同，我们看得见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越走越近，美国和沙地阿拉伯甚至阿拉伯的国家越走越远。有些记者很心水清，你看不看到美国的总统去到沙特阿拉伯跟他们的国王打招呼用什么方法？比拳。习近平跟他们的国王是握手。其实多多少少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已经开始诡辩了，已经完完全全跟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那种的现象开始出来。如果你真的读圣经读得深入，你就一定会看得见，当西方的王兴起的时间，北方王和东方王联合， 这个呢是2500年前的但以理书很清楚来到讲的。但是我们看得到原来这些不是讲下的，原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些事是会发生的。这个糟透的世界没有人可以幸免，异端横行无忌。上个月我收到有一间叫做新天地教会的邀请信，问我们可不可以跟他们一起主办一个论坛，回应现在这个世代。新天地教会，好在我刚刚写完一本异端变惑，我就将这个摆在我的书里面，是头号最可怕的异端，是整个韩国教会集在一起，他们说一个最需要防备的异端就是新天地教会。他们说新天新地已经来了，就在我们的教会，你要享受新天新地，来吧，来我们这里，专是去到不同的教会来到去抢羊偷羊。另外一间呢就是好消息宣教会，这个教会呢他就去一个呢，特别是过去神一路重用在校园当中来到去传福音的一个机构。他们那个属于大英联邦的那个的董事会主席给了个电邮给我，这个是几个礼拜前的事，就问问他这个教会邀请他们一起合作进入到校园来到去传福音，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到入到他们的当中，你们可不可以一起合作呢？这样董事会主席这封 email 来到我那里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是震惊，够胆他们真的是竟然主动出击去了福音派的一些机构教会来到做这些宣传。我立刻给了个电邮给他，我告诉他听，两大教会是被全个韩国的基督教联会定为最危险的异端，新天地是一个，好消息教会是另一个，你们要非常小心。他先至突然之间醒悟，不可以被他趁机而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留意看到这一切的现象，我们可能会觉得惊讶突然，但是告诉大家，耶稣基督就是告诉我们末世的一些的预兆，就是异端越来越多，天灾人祸越来越多，然后跟着通货膨胀越来越犀利。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感觉到通货膨胀呢？现有的短缺那个运输费的激增，自然就带来那些的 物价的高涨。另一方面呢，也都给我们看得见未来这些的日子是只会越来越差，不会越来越好添。好了，到底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圣经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走向一个穷途末路，这个就是七年大灾难的时候耶稣会回来。圣经应许我们千禧年这个国度就是我们的出路。问题就是你信不信呢？我们看回历史由头到尾，到底一些神学家他们信不信呢？奥古斯丁的时代，奥古斯丁初初都是用自义释经解释启示录，后来因为听见有些人说千禧年一来我们可以大饮大食啊，有美女相随啊，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东西，他就觉得不行，卒之他就改变了灵异解经，然后跟着就说教会已经完完全全取代了以色列，所有旧约的应许由教会承担承继了他。为什么奥古斯丁会这样呢？我自己本身我就相信，因为他生长的年代令到他一定是这样信的，因为罗马帝国已经整个国家宣告是基督教的国家，既然是基督教的国家，当时的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几百年，他们 没可能不是几百年了，你可以说差不多是千年了，已经他们没办法相信这个国家会再一次复国的， 是因为这样，为了令到人都觉得圣经那些东西是跟他们贴切的，有关系的，他就采取一个这样的立场，说以色列没有了，是由教会取代。跟着去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更加久了，以色列的亡国已经亡国了成2000年，在那个时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马丁路德他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因为很多的表象，他曾经将启示录那卷的启示录劈了落河，以后都不好看，因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但是后来宗教改革成功，他被重用去成为整个教会的领袖，他不能够说有一卷书劈落河不理的，卒之他都要解释启示录，要当这个是圣经。但是他的解经，他就说了全部的预言在历史那里发生了，而那个兽和大淫妇就是指罗马帝国和天主教，然后跟着整个启示录第六到第八章是指教会的历史里面大遭逼迫，第九到第十章是指信徒肉体和灵性中受到折磨，十三章天主教教皇有权柄去治理列国，15到16章教皇的势力衰落，17章教皇受审判，18到19章审判完毕，教皇完全崩溃。你信不信呢？这些解经天主教没了，你信不信呢？跟着加尔文一样，宗教改革，这个这么伟大的宗教改革领袖，很多的教义我想都是因为他自己这几个的神学的巨擘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一去到末世论的时候，你就发觉真的难以想象，他一样是先入为主的，教会就是等于以色列，他反对千禧年主义，然后跟着就说了启示录20章4节所期待的千年是指教会仍然在世上征战，而且遭遇各种的苦难。他误解千禧年主义是说了怎么可能得1000年的基业呢，这样，所以因为这样他不信千禧年，他只信有新天新地。好了，后世神学家实际上非常多都是受他们的影响，他们解释到启示录20章1到7节连续6次出现的1000年，他们这样解，他们说1000就是等于10的3次方，10就是完全，3又是完全，所以10的3次方呢其实就是完完全全，所以1000呢就是完完全全这样解释。他们的根据呢就在诗篇90篇第4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彼得后书3章8节，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可惜他们解释其他的圣经呢不会犯这些错的，就是将别一段圣经夹硬扼在另外一段圣经的上面，不是上文又不是下理，是另一个人讲的嘢就当作绝对，然后扼在启示录的上面。第二，时代的问题，10的3次方这个观念到底几时开始呢？这个是10几世纪才开始的东西，但是他们说呢，启示录2000年前他们已经有这个观念，这个是完全和历史不相符的。第三，他们没有很清楚去解释启示录20章1到6节，解都不解，就是用一个先入为主盖上下去。所以我们看得见这些的经文，你很清楚看到启示录的20章1到3节，我们一起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暂时释放他。在这一段圣经第四节，我们再读。我又看见一个宝座，坐在上面的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我又看见那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首的人的灵魂，和没有拜过那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一千年满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但他们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也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一段的圣经有没有用过好像、如同、如一千年？有没有如呢？有没有好像呢？有没有啊？完全没有的。如果没有的时间，你和我是不是要尊重作者的看法？都要看回一千、啊、这个呢就是过去的里面我们使看到在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敢读启示录，就是因为被一些神学家，我们已经先入为主地令到我们很困惑、啊、不敢读。我读过三间神学院，头两间神学院呢都是水过鸭背看一看，甚至那个新约的那个负责的 department head 他都讲到明，我不会教启示录的，他竟然讲给我们听，我不会教启示录的，你们喜欢你们自己看 OK。 但是我感恩，我锲而不舍，我真的要读通它，不然我怎么做传道人呢？卒之我就去到达拉斯，我再继续的进修。它是因为注重是自义释经，按照它的原文，按照它的文法结构，按照它的上文下理，按照作者写作的背景，按照整卷书一致的神学去解释圣经。我为了这样的缘故，我就去那里。当我开始用字义去理解的时候，我发觉我们可以明白启示录是讲得通，而且跟旧约那些的预言是一致，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得到，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不少人的立场就认为主的救赎成就了之后呢，教会已经进入到千禧年的国度，即是说现在就是千禧年。如果今日教会就是千禧年，这一种的千禧年要不要都罢了。这个世界叫做千禧年，我感觉到我们都不是很想要。然后跟着旧约那些的预言，明明圣经约书亚记21章45节很清楚说，神应许以色列的事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是这么清楚的。但是我们竟然说呢，所有那些应许是由教会承受承继，所以变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以前我读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就问为什么你解释这个旧约就好像以西结书37章是讲到以色列的复国的时候，你完全按照字义去解经，但一去到38章、39章是讲到末世以色列的遭遇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就转了灵异，为什么会这样的？他们就说不可能发生的那些事，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但是却是先入为主。跟着另一方面，我就问，如果我们今天要真的给我们信服，是令到我们服、啊、这个解经， 我必须要睇到系白纸黑字，圣经边个地方有讲过所有旧约神俾以色列嘅应许系由教会承受，又有冇讲过所有旧约俾以色列嘅应许唔系教会承受，以色列未有被取代，佢仍然系存在。我要白纸黑字，结果喺圣经里边真系有啲白纸黑字，你唔需要点解噶，你都明噶。保罗喺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我哋一齐读：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我想问一问，绝对没有系乜嘢意思啊？就是没有，是绝对没有。保罗说的是罗马书说的，神是不是将以色列已经炒了，然后由教会取而代之？神告诉我们绝对没有这样的事，他甚至十一章还告诉我们，教会啊，你们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野橄榄啊，橄榄树是以色列，我们是接驳上去，是因为他们不要神，神暂且撇弃他们。但是有一天，去到25、26节，当外邦人数目添满的时候，以色列就要全家归主。那到底什么叫外邦人数目添满呢？任何无论你哪一派，在我们的解经的里面，我们都相信是指得救的数目添满。原来神是给外邦人，以色列以外的人，是因为他们不要这位救主，将他钉死，以致这个福音先向到外邦那里来到传扬。然后外邦人的数目，得救的数目贴满了的时间，到那个日子，以色列就会全家得救。这个日子在哪个时候会出来啊？7年大灾难的时候就会出来。另一样，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比较多一些集中在有关圣经的预言，所以我里面是读多了几年的时间，都是探讨圣经里面的预言。去到这个国度，到底什么叫个国度呢？国度一定是有些条件在这里的。第一，国度的君王是哪个？如果君王都不存在，这个是不是一个国度呢？我们要看回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说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奥古斯丁时代的教会是天主教来的，天主教是不是已经取代了以色列的位置呢？马丁路德的时候，他都知道天主教不是教会啊，他说这个是大淫妇来的，但是在解经的上面他没有忘记到奥古斯丁时代的教会和加尔文和马丁路德那时的教会原则上仍然是天主教来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地方。第二，破坏这个国度的敌人处理了没有？这些敌人如果这个神的国度还有撒旦，怎可能这个是神的国度呢？如果神的国度仍然有罪，仍然有死亡，仍然有假先知、假基督，这个怎可能是神的国度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些东西在大灾难的时候更加去到高峰，现在的异端邪教充塞在整个世界，我们怎可能说耶稣基督已经作王掌权，神的国度已经开始？第三，神的子民预备了没有？我相信这个呢是预备了，但是未到足够。第四，神国度的地图，如果地图都没有，这个怎可能是一个国度呢？旧约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地图是北去到土耳其，南去到埃及河，东去到两河的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一个这么大的行政中心，这 这个国度的行政中心预备了没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相信有排都未到那个地步。以色列只是维持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看得见有排都未到。但是启示录明显告诉我们，就是千禧年的国度是一定会满足所有千禧年国度的条件的。第一，他的君王。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君王是要来。全本圣经是只有一卷的书是讲到这个君王的来临。这卷书是什么书呢？就是启示录。如果你不信启示录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不会来临了。但是启示录非常清楚，怎么说？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后来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和争战都凭着公义。十五节，他要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踩全能神列路的酒榨子。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这个名号。各位弟兄姊妹，启示录十九章第七去到第十节是天上先举行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宴呢，就是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和教会在那个时候一个属灵的结合，在天上来到先有一种的庆功先。当这个天上羔羊的婚宴举行了，大家知道天上举行就是说教会已经是被提了，你才可以有一个婚宴在天上举行。然后跟着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举行完这个婚宴之后，就跟耶稣一起降临来到这个地上。来到这个地上做什么呢？要打败这个敌基督。在这个七年大灾难横行无忌、无恶不作，甚至要杀害神的子民，要将他们斩头，这个敌基督还要坐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自称为神，要人来到拜他的这个霸主，耶稣基督要亲自将他来到收拾。他要来，他是谁呢？就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因为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千禧年的国度一日耶稣不回来，一日我们是没有希望有千禧年国度。千禧年国度能够成功，一定是主一定先回来。跟着影响千禧年国的敌人处理了没呢？这些的敌人包括到什么？包括到撒旦，包括到敌基督，包括到假先知，还有一切的人祸、罪恶、死亡、天灾，所有这些都是叫做人类的敌人、国度的敌人。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回来，他是不是要处理这些东西？一定要。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和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马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他们的肉。在这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得见，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就是要对付这些的敌人。他首先对付的就是七年大灾难后面的三年半，三年半都是叫做世界大战的时刻。这个的敌基督他是恃住武器先进、人强马壮、哈哈爸爸，将所有的敌人打败。打败了之后，还要驻军在以色列，在圣殿的地方 他要坐在个宝座的上面自称为神，是要所有人不是拜他是国王、啊、不是 拜他是霸主、啊、是要拜他是神一样。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结局是只有一条，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就要将他打败。耶稣怎样打败他、啊、是用口中的剑来将他击杀。口中的剑不是飞剑，以弗所书第六章很清楚，神的道就是属灵的宝剑。耶稣基督不需要打仗，一句说话已经够了，就已经将敌基督来到消灭，将假先知来到消灭，然后将他们扔在火湖的里面。跟着我们再看一看撒旦又怎样呢？撒旦这个的幕后的黑手，很多时候就是被一些的罪恶的恶念在一些人的心中，以为自己了不起，以至到哈哈爸爸，然后那些无恶不作。但是耶稣基督回来就是要处理这个幕后的黑手。我们一起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一千年要来做什么呢？原来就是要成就所有旧约那些的应许。这个应许包括到以色列人要多到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这个第一个。第二，他的地图要大到北去到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等地，南去到埃及河，然后西就是地中海，然后跟着呢东会去到两河的流域，是包括到今日的沙特阿拉伯、今日的约旦、今日的伊拉克等地，冚唪唥都是神应许要给将来这个以色列来到承继的，这块的地图是要给他。第二，新约一定要成就，耶利米书31章31到33节，到那个时候，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有人去教导讲道的了，我今即到时我会炒了的了，不需要我讲到的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里嘛，是直接跟我们一起，是每天都跟我们一起。哇，他哪里分身得这么多？耶稣不分身得这么多，耶稣去地方不需要时间的，他是超越时空的，是同一个时间他在东九，同一个时间在荔枝角恩福中心，同一个时间在加拿大，同一个时间在中国大陆，在韩国，在任何的地方，同一个时间，我们的主是超越时空的主。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不需要教导，是主亲自去教导，然后神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写在石板上，然后在一个千禧年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从老到幼个个都认识耶和华，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主，不用读神学，因为是看见我们的神跟我们在一起，一起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千禧年的里面，这个新约一定要成就。第三，就是大卫的约一定要成就，就是大卫的一个后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作王，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一定要作王直到永远。跟着死亡和阴间都会被扔在火湖里，就是白色大宝座一审完，然后跟着耶稣基督就会将死亡和阴间都扔在这个火湖的里面，以致到冚唪唥神国度的子民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死，是没有死亡的，个个都已经复活，个个的身体已经改变成为不朽坏，是灵性，是最强壮。强壮成怎样？我经常在这里想来想去，最强壮是什么呢？
可能都是18、22、啊、到时候我们个个都是最强壮的状态跟我们的主是在一起，而且是完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肉体的身体会变成灵性的身体，好像我们主复活了之后一样。在哪里看到啊？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所有神国的子民一定会复活的。为什么？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15:50，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血肉之身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同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同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冚唪唥信主的人都要复活，然后进入神的国，那个才叫做不朽坏永恒的新天新地。弟兄姊妹，这些的复活包括到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第二类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这些的复活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不止一次复活的。但我们看得见，首先帖撒罗尼迦前书4:14-17这里提及到一次的复活，就是冚唪唥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死了的人先复活，然后跟着呢未死但是主再来的时候呢，未死了就一起在这个地上身体改变，然后跟着同那些复活的信徒一起被提到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时间有多久啊？眨眼之间，死人复活加埋一起的被提，我们身体改变一起被提，眨眼就发生了。那我不知道大家你知不知道眨眼要多久呢？有个医生告诉我听眼科的，他是一个最健康最健康的人，1/14秒眨一下眼。即是说如果一个魔术师他的动作快过1/14秒，他就骗过你了，你看不到的，突然之间没有变成有，不是没有变成有，他只不过是收藏在某些地方偷龙转凤这样给你看的。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复活，复活了之后就一起被提到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个是其中一次。第二次的复活呢，是耶稣复活的时候都有一些那已经在睡了坟墓里面的圣徒多有起来的，马太27:52-54，那个的复活虽然有些人说是复生，但是也都有个可能是复活，这个另一次都是属于基督的。第三次启示录11:11，这个的复活呢是两个身穿白衣的见证人，他们是被杀而且要弃尸街道，敌基督要将他来到去大肆宣传，给人看看那些 信神的人传讲耶稣的人他们的结局会怎样，但是神竟然在3.5日之后将他们复活，而且将他们被提到空中。然后跟着最后一次的复活呢，就是去到启示录的20:5-6，就是在千禧年那个时间过了了，过了千禧年之后就会有一次的复活出现在这里。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当时呢有很多就在这个大灾难期间信主的人是被人斩头，所以进入千禧年之前这些被斩头的人耶稣要将他们复活了先，复活了之后他们就有机会跟我们一起跟耶稣一起的作王。 但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就是这个头一次是翻译上的问题来的。一个最理想的翻译呢， prote 这个字应该是被翻译为头一类，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讲是有三类的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这个是头一类。第二，属基督的人是第二类，有几次不同的复活，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那些不属于基督那些，这个是第三类。我们看到在这里的复活呢，这个所谓头一次是指属于基督的人的复活那一类。我们因为为什么是一定是类呢，不是次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的人他们是什么呢？很清楚可以看到是第五节第四节开始，我又看见一个宝座，坐在上面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是被斩头那些人来的。换句话来说，这里的复活是特别针对那些是大灾难期间被斩头那些人来说的。他们在大灾难先信，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被人斩头，但是耶稣在他再回来之后就要叫这班人都复活，复活了之后就跟我们在天上降临跟耶稣一起再来的人加上耶稣基督一起作王。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给我们的一个个答案。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留意看到这一切的东西预备好了，同样千禧年的地土神都预备，因为主基督一回来的时间全地都是属于主的。他定了要将行政中心就是摆在以色列，而以色列的地土不是现在的地土，是比现在的地图扩阔不知道多少倍，那个是叫做行政中心。我们看得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摩西的律法，就是起码五经创出利民申五卷的律法书，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凡指着耶稣基督的说话一定是必须要应验。他的应验有关千禧年多不胜数，诗篇、以赛亚书、新约到处都有。另一方面，马太五章十八节亦都是这样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他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耶稣说的问题你有没有份呢？我想问有几多人你相信天上那个羔羊的婚宴你有份参与的？我请你举手，举高点好吗？有几多有份？有几多个不是很肯定？我不知道有没有飞呢，可不可以举手啊？你不肯定的举手，不如好吗？没啊，一个都没有，即是个个都肯定。我们已经有入场券肯定的了，主角来。换句话来说呢，我们个个都跟这个耶稣基督羔羊的婚宴有份。然后有几多人你相信既然圣经说婚宴完了之后这些身穿白衣的就是这个辛苦，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要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到这个地上，然后打败敌基督假先知一起作王，有几多人相信你会跟耶稣基督一起作王的？在千禧年的国度，我请你举手，举高一点。有几多个不是很肯定 希望啦咁嘅啫。有冇啊？我帮你做埋一个宣誓，你做埋呢个宣誓之后咧，你肯定可以得。仲有几多个啊？即系十五、十六都唔知系咪真嘅。举高啲有冇？仲有一个，仲有冇啊？啊，得两个。哇，咁我哋大部分你都有把握。唔紧要，我哋做一个祷告。喺呢个祷告嘅里边，呢、这个就系一个宣誓。是耶稣基督很清楚讲的，这个宣誓很简单，就是 ABC。 A Admit， 我们承认。 B Believe， 我们相信。第三 C 就是 Commit， 我们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现在就请，即是不是很肯定，你都跟着我来到做这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的恩典。我承认我自己靠自己不能够得救，我是无力自救的罪人。但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成就了救恩。我打开我的心，请主耶稣入到我的心里面，做我唯一的救主。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经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必什么？就必得救。所有做过这个决定的人就必得救。我现在就请所有冚唪唥你已经有把握，将来会在千禧年里面跟耶稣基督一起作王的，你有把握的你就站起身，我为你们祝福。这个呢，正正就是我们今天信和不信的分别了。信，我们有 endless hope。 不信，我们有的是 hopeless end。 现在这个世界专家都告诉我们，不要期望疫症会走，它会永远在这个世界。不要以为天灾人祸会越来越少，只会越来越多。不要以为这个世界真的有太平，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差，还有更厉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当我们看见这个乌烟瘴气的世代，我深信如果我们仍然是存任何一些的盼望在地上的政府、政权、人造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倚靠、靠山，我们是走向一条绝路。但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在你的身上，我们会有 endless hope， 无限量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等待有一天你再来接我们，另外还要跟我们一起的再来，以至到建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我们可以同你一起作王。主，我们多谢你的预备，你丰盛的恩典令到我们的心感激不尽。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愿神赐福他的话。我们一起坐下，麻烦。